在收听荒唐相谈所。
大家好，我是 LJ。
Hello， 我是 Wesley。
我们回来了，就是我擅自停更之后又擅自更新，我也没有跟 Wesley 说，那我就擅自停更，然后又擅自跟他说，我想要更新哦，我们这个礼拜来录音。
对，我想说搞什么啊？
我就是一个这么就是莫名其妙的人，因为我想说为什么想要更新，是觉得说最近我觉得我社群成长好像蛮不错的，我利用这波流量试试看 Podcast 会不会起来。
你是说借由那边的流量加过来就
对了？
对，
就是现在最近 IG 的这个成长趋势还蛮不错的，想说趁这一波看看我们 Podcast 会不会做起来啊好啦、okay. 那因为我们又重新开始做 Podcast 嘛，所以呢现在是2024年，我们想说不免俗的，我们就来展望一下自己今年2024年的一个目标，然后顺便就是给对方一首歌，你觉得这是你期望他在今年这个2024年可以做到的事情，或是给他不管是鼓励啊什么什么都好，这样子。
对，以及等一下找一首歌给自己。
我先说就是我自己的展望，我觉得因为毕竟还是有在经营社群嘛，虽然说我的主业其实也不是靠社群为主，那社群是一个额外的收入，但因为从去年8月底开始到今年初这个时间段，其实 IG 目前都蛮稳定成长的，因为现在的追踪数是 2.6 万嘛，所以我希望今年可以至少破5万，这愿望会不会太小？再来我希望就是因为现在都以做短片为主嘛，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可以坚持尽量是日跟 Reels 的部分，除非有特殊情况。然后再来就是 Podcast 的部分，我希望我们可以维持周更。
他说的是希望。
我等一下录完我就先抓下一次录音的时间。我会努力做到好不好、
okay.
我非常的期望就是不管是 IG 的 Reels 或者是未来我们 Podcast 如果有一点起色的时候，欢迎干爹干妈之入，请干爹干妈多多来找我们，因为我在去年就是接到了很不错的干爹干妈的之入，就是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今年可以有更多很棒的干爹干妈来之入，这、就是我今年对于自己的一个期望。各位干爹干妈们，有钱一切都好谈。现在是还有这个团购主的身份啊，我希望团购的业绩可以就是再努力的高一点，因为毕竟今年的上半年有一个流水席要办，我需要一些流水席的资金，所以我希望团购的业绩可以再蒸蒸日上一点，不管是我们两个做的 podcast 或者是我的影片，希望可以在更高的几率被大家看到或听到，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可以看到我们的看到我的影片跟听到我们的 podcast。
我现在都在我的座位设一个 QR code，
经过就扫 QR code，
经过我同事经过的那个
请扫这个，
我就说
你
扫 QR code， 他说什么东西里面的我很可爱。对啊，说这些我在做的事情我很可爱。
好像也是不错哈，我觉得你这个目标蛮不错的。
还是我们现在做很多 QR code 贴在随便的路边上。
人家随便扫，
随便扫，
就什么都想。
或是看那个海报，或是看某个那个报名海报上，就把我的 QR code 放上去。如果你突然间觉得我那个订阅率突然飙高，应该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
你到处去贴 QR code， 是
对。
再来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不要那么专注在 YouTube 这个市场上，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哈，就是以我的情况来说呢 ，YouTube 已经做不起来了。我想要彻底的从 YT 圈拉开我的这个身份，就是说我再也不要告诉大家我是 YouTuber。了，我会跟大家说我现在叫做 Realser， 就是我每天都发 Reels 的人。去年有蛮多 YouTuber 翻车，就是他们翻车的时候呢，我们很常会被归类在同我这样子是攻击别人，
他没有翻车，只是摔倒而已。
我不知道这一集会先上还是摔倒那一集会先上，就算我再怎么样努力做也做不起来，除非我专门挑那种很争议的东西做，可是很争议的东西做来的流量不会留长久，跟那些来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支持你，一种是极讨厌你。
那我们现在聊伯恩好了。
你确定吗？ OK 吗？
立刻换题目，
我不想要被延上。
我 OK 啦，因为你有露出你身边，不过我没有。
对，你没有露脸，你只有露声，我露脸。
我没有在怕这些事情，
你没有怕，我会怕、欸。不要，
而且你跟那个圈子的交集，
我已经开始有尽量拉开。
你会先被理事长攻击。
所以我们不要聊伯恩。要推荐 LJ 的时候，请跟大家推荐说，我觉得这个 Realser 不错，不要跟大家说我是 YouTuber。嗯，
那你可以推荐我是 Superstar。
你好意思哦，
因为我会的英文不太多。 我刚才只是脑海都闪过这个词。
OK， 你唯一能够闪过的词就是 superstar。OK， 好的，东坡的男孩是不是 superstar？
我刚刚都只想说你在讲什么，
你的 IG 账号你自己忘记了。
哎、欸，你不要这样说，还不是因为你
啊，也是啊，对不起啊，对不起，还是我的问题。Okay. 我的展望大概就这样哎、欸，我是不是很肤浅？就是
蛮肤浅。
除了刚刚讲的那些比较肤浅的一些外在的部分，比较内心的部分，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就是不要再拿别人的问题来折磨我自己，因为我太常做这件事情了。那个人其实根本跟我毫无任何关系，但是我很容易在某一些议题上我会变得很敏感。我现在会觉得这样子有一点在折磨我自己，就是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我何必要这样、嗯、或者是说不要因为一个跟我可能也没有很熟的人，然后可能他做了一些行为之后把对方的行为拿来折磨自己、嗯、我觉得这样我自己会活得很辛苦，就是我希望今年可以做到比较心理层面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呢，我觉得学会放过自己，不要再就是坚持一些有的没有事情，比如说放弃 YouTube 这件事情不要再坚持了，做不起来的时候就放弃，因为我觉得过去就是太坚持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导致至于一直陷入在那个回圈里面会出不来，就会觉得说我再更努力一点我一定可以做起来，我再更拼一点，我再多做一点我一定可以做起来，可是做一做之后就生病了啦哈。所以呢我觉得放过自己，我觉得哈，我要学习不要当一只太容易竖起刺的刺猬，因为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都说我是刺猬。我的性格有点就是，如果我今天发现了这个事件对我来说好像有一点威胁的时候，我马上就会把我的刺全部都竖起来，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去伪装，就是给自己一个保护色吧，我觉得。然后说到刺猬这件事情，我要讲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呢有一次追踪我的人问我说、嗯、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动物，然后我就说、嗯、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刺猬，然后就说你就是一只刺猬。从此之后他 everyday 他只要看到刺猬的影片他就会传刺猬给我，
所以就封锁他家黑名单。
没有啦，
封锁三鼠家黑名单。
没有，你看他昨天、啊、他就传一个影片给我之后呢，然后链接上面就写说啊，你在吃草莓吗，我打开、嗯靠腰是一只刺猬在吃草莓，大概是 这些东西啦。那当然工作层面是希望工作可以越来越好、啊、希望可以做多赚点钱、啊、
我展望应该是说我挑了一首歌给自己，是我挑那个 Tanya 的那个 I'm Chela，
它其实是一个范文的歌。
天啊，你挑的歌，我突然间觉得我挑的歌有点庸俗。怎么办，你怎么挑了一个这么 level 等级太高的歌？
没有，应该是说挑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根据蔡健雅的说法，是说他在强调是世界大众万物的一个祝福、嗯、一种就是可以透过救赎的动作之后可以获得一个未来美好的想象，而去朝着去前进而去努力、嗯、坦白说我觉得前三个工作的那个阶段对我来讲是一个蛮糟的状态，我说的蛮糟的状态是因为反正有一些状况、嗯、那不一定好讲，但是我意思说其实那个状态会反而让我自己觉得我过去的所有人生是不是就是一种否定的状态、
哦、
对，所以我换到现在的工作，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觉得我是一个逃避的心态，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觉得就是你现在逃到这里来是试着想要，他们觉得我试着想要证明我自己跟说服我自己是我是我原本信念的那个人。我俩送给你那首歌是前两年我送给我自己的歌、
oh, OK
送给你，
好哦，
对，好，反正、嗯、所以我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已经走过那一段不是很健康的状态，那现在我觉得哎、欸，我应该要对于未来可能短一点2024年这一年好了，我需要有一些目标、嗯、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嗯、那要去完成它，不管是什么都好、嗯，比如说可能说要学很久的日文没学，也该学学日文了之类的、啊、或者是25岁生日买给自己的乌克丽丽跟老师好好谈的。
有买乌克丽丽给自己啊？
有啊，我还在乌克丽丽这里面用立刻来写25，表达是自己送给自己25岁。
现在已经34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35以上了，你误会了，2024年。
哦，对。OK， 你要算虚岁的话是35岁，好可怕！我们现在35岁了。
那你们乌克丽丽当年买很贵、欸，
10年嘞、欸。
我的乌克丽丽当年买快4000块
啊，對對對，好可怕哦！我已经来到35岁这个年纪了。
反正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救赎了自己之后，把力量散发给旁边的人，然后要有一些目标可以做。哦、对对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听完那一首歌之后，那个颂钵的声音好好听哦。就是我觉得新版音乐的时候，
你要顿悟了吗？你要出家了吗？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到这么的夸张啦、嗯、但应该是说有时候，不管你开心或不开心，你一定会找一些歌让你自己符合那个心情嘛、嗯、
对，
比如说现在很难过悲伤，那其实有些歌词也太悲了，你会越来越难过、啊、但是我觉得好像颂钵这个 声音
会比较平静，
会很平静，而且会听的状态会慢慢
就是比较冷静下来。这可能跟我有时候觉得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会听个六字大明咒的概念类似吧。就是
我不知道，经
文，
经文我不行、喔，
经文你不行、
喔，经文不行。但是在那个颂钵，
你说只有颂钵的那个声音吗？
因为颂钵的声音不就是噔？
哦，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它就会一个音频子，
哦，对啊，对啊，会一直持续。
我觉得可能当下还是很浮躁，可是放到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开始好像
会比较平静
了。
我如果要让自己平静，有时候是会听经文，没错，他会一直唱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我猜我不能问题是因为他有字。
哦、
我就会跟着念，那跟着念你就开始思考，
会有思考，就会有杂念这样。
对对对，可能接下来我就会变瑜伽大师啊，我就开始学瑜伽，你知道，因为颂钵的声音很适合做瑜伽。
今年你会开始做瑜伽 ？OK， 我期待一下。
我可能筋骨会断掉，
期待一是不是？
会啊，会有一些目标要做啦。对，
那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工作上啊，或者是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像我刚刚讲我的工作、希望自己就是你知道肤浅一点，赚多一点钱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在工作上你觉得今年有什么目标吗？还是你这样顺顺的工作吧这样？
不知道，有一点没有太大的担心
哦。你说现在的工作，
对，朋友就会说如果你现在的状态你觉得你已经恢复好了，
嗯，
你要不要再跳
回去原本的那个行业，
跳回去原本或者再跳个行业。我不知道是我太安逸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还是怎么，因为我觉得在我现在这个圈子里面，
嗯，
老实说我觉得是一个舒适圈没有错。我所谓舒适圈是除非你真的犯了大错，
嗯，
你才有可能掰吧。但你表现到很好，现在的上司是会因为你现在的表现优异这件事情，
嗯，
他会给你一些 bonus。虽然 bonus 跟以前比起来可能没有到
那么多
多，可是我觉得、现在要薪水，你说跳一个很大的梯度，就是要转行了。工作上有没有一个大跳进的话，我不知道。我现在都觉得我只有做70分、80分，他们都觉得我做了120分，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其实你是一个对自己自我要求蛮高的人呢，因为在你做前一份工作那个产业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这样，你很常就是把自己逼入一个逼死自己的境界。
我那个时候我协助PUA， 我就是因为后来我拍我的时候，他就说我很烂，他从来没有带过这么烂，因为我大概跟着他快10年，这10年内他也没带过多少人啊，而且我是带最长的那一个，他样本数也不多，凭什么这样说？对，而且如果你真的这么好的话，第一次怎么会是我从头跟到尾？然后第二事情是因为他有时候说。有些离职的人，那可能他们在路边碰，他会跟我分享的是说，他说对方会好像躲着他，
嗯，
他也比较正常。比较好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对方躲你就是因为你不够好啊，不然为什么要躲你？如果他跟你是好聚好散，跟你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话，嗯，他不是应该问你说，比如说，
你最近过得好吗？LJ
姐，你最近 OK 吗？
打个招呼，寒暄这样。
对啊，为什么会买个东西，他好像在躲着你，那就代表你就是很烂啊。
那这样的确，你的心态好像调整的蛮好的，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我的关键点。被找到，我有一群朋友还是以前工作的人，
嗯，
因为他们跟那个主管还是有联系，甚至有人还是跟他合作，都是朋友啊。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能？他讲完这段话，我大概回去会大概3-5天睡不好。有一次我就直接很摊牌的讲，反正我就跟我的朋友讲说，我现在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也很坦白告诉你，提起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就会有这样后坐力，嗯。如果你现在检讨我不好，我说我会完全陷进去。
你现在讲的东西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还在这个阶段中努力啊，
我
还在努力脱离这个阶段。现在当然比起前2年刚生病的时候好一点点，但是现在也还是会有那种，当别人讲了一个什么的时候，会因为这件事造成一些影响。我刚刚前面才讲说，用别人的话来惩罚跟折磨自己。
对，
当然。嘴巴长在他身上，你没办法要求他说不要这样，一定可以坦白跟他讲说，我觉得你这样讲会伤害到我嘛。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自己的心态上调整，其实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可以调整，我不要这么的把别人的过错或是把别人的问题拿来折磨我自己的话，那我自己会相对好过一点。或者说，当我调整了这个心态之后，就算他要那样讲，我也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我觉得我还在练习的阶段，
所以这就是我要送你的那一首歌，我前2年的歌。就是张惠妹的《缓缓》，我是2-3年后，我觉得状态好蛮多的。但是我就疫情那一段时间，我觉得状态很糟。阿妹有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打到，我说不出一个理由，但是我就会觉得是一种被击中的感觉。
确实有的时候是你也说不上来，但是可能他的歌词或是那个旋律，它就是打中你的。
世界转变很快，什么东西都变快，但是人这个个体，他没有办法去跟着跑，所以反而是硬体快了，软体没有跟着快的时候，其实你适应不了。你要让心适时的还是 慢下来，你有一些目标你要做，你有些东西要达成，你还是照你原本速度去跑，但是你要适时让心缓下来，是你要适时的去在乎你该在乎的人，在乎你要在乎的事情，然后适时的去看一下你现在左右的风景，去找出心中的那个感受。
疫情是2020年开始的嘛，然后2021年是台湾疫情最不好最严重的时候，就那时候是五级、不是五级，三级警戒。五级是什么？三级警戒。
对，
那个时候是我状态最不好，因为我就是从2021年开始有征兆出现嘛，所以那一年不好到一个大家可以想象到的事情我应该都做过了，慢慢这样走过来，现在有比较和缓蛮多的啦。我觉得至少第一个就是学会跟这个病症相处嘛，因为他不见得能够100%康复，那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跟他共存。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学习的蛮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确实会有一些东西是过往他已经是一个习惯，就是我原本是一个没有弹性的人，我的世界只有零跟一百，所以没有中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要嘛就对要嘛就错，没有那个中间地带的时候就会太容易变成当别人讲了一句话的时候，我的反思或是说我的思考模式就是会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他觉得我不好，我一定要听到对方觉得称赞说我觉得你做得很棒什么之类的，我才会认知我是做对了一件事情，或是我其实做得很棒。可是其实你做得好不好棒不棒这件事情不应该是100%由别人去评断，而是你自己做这件事情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说我付出了所有的力气，我觉得我已经对得起我自己了，所以我才会讲说不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折磨自己。我现在太容易陷在这个圈圈里面，至少在心灵层面上啦，我觉得希望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都会自己私下自己帮自己设比赛，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有一个人讲你什么东西不好的时候怎么样，然后就想说屁咧怎么可能，找一个同事没有啊，我跟那个同事比起来他把我比较好一位百万倍，我可以开始，我可以开始列举100项，告诉你我比他多，
说服自己说我比别人好很多。
但其实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
可是你自己做完，如果自己会觉得很开心，好像也蛮不错的吧？
我们单位的那个谘商师告诉我的，我跟我10个朋友聊，10个朋友都跟我说，那谘商师是不是没有拿到证照？但我聊完之后，他就说，他觉得我状态就是困住我自己，那他觉得要解套的话，他觉得你要面对恐惧。然后这样，对，他就说，对，他就说，
就是那个关键的人。
然后他说甚至你揍他几拳都好，然后我就想说屁咧，我揍他几拳怎么可能会了事，我揍他几拳我可能被关的，而且我现在就被他 PUA 成这样子，我有办法跟他聊几句吗？
还有放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因为我觉得过去太容易钻牛角尖，太容易因为别人一句话往心里面去的时候，自己真的会难受很多，生病都有一些压垮最后骆驼的一根稻草啊、对，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我想你也知道是谁，我们就不要说了。OK， 好，反正呢，这可以播吗？
他在这个圈子应该势力比我们两个大很多。
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放下这件事情的状态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会去钻牛角尖在这件事情，说你当初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也许你从你的角度出发认知是这样，可是我的角度出发认知不是这样的时候，那时候会很钻牛角尖在这件事情上，但我现在就会觉得那不重要了，因为我的选择跟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专注在这件事情上就好了，不要去管对方以前到底讲了什么鬼话，那些东西就是 whatever。当然这中间也是有你刚刚说就是想要赏人家2巴掌啊，还是揍他几拳，这种心态是有的，只是我没有真的做这件事情啊。
2024年救赎年，救赎自己，救赎别人，
救赎年，先去赏对方2巴掌，然后就救赎自己嘛。不，这样会被抓去关，我们不鼓励暴力，反正就大概是这样了。然后我想要送给自己的歌呢，是防弹少年团有首歌叫做 Love Myself， 他就是在讲说我从开始到最后答案都只有一个，就是你应该要爱你自己，比起把重心放在别人身上多关心自己一点，我觉得是我今年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对于压力感知很弱很弱的人，我通常都是开始出现生理征兆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啊有压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可能也是要就是努力一下，让自己多多训练那个感知察觉的能力吧，至少在压力的这一块，要不然我很常都是 恐慌发作了，预期来，我才会知道，哈哈，压力又来了这样。但是我也希望就是自己在经营社群的同时，还是不要把太多依赖感放在社群上，因为我前面就是因为把依赖感放在 YouTube 上，最后就搞成这样。生病不完全是 YouTube 的问题，可是 YouTube 也是最后一个压垮这一切的东西嘛，所以我希望这一个部分就是我可以学会稍微的放开。我觉得有时候社群跟我原本这个人的身份要拆开。
我知道了，现在把所有账号密码都给我，我把数字全部关掉，你再也看不到数字了。然后如果你问我说点播率好吗，妈超好的、欸，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好。你知道今天上涨8%、欸。8%，你知道8%是什么数字吗？8%就是比台湾一整年的经济成长率还要高好几倍、欸，你知道？然后其实8%大概就8个人，那你就问我说，你看8%，你想一件事情，100个人的8%，哎，100个人8%有点少，1000个人的8%有80个，你知道80个是什么吗？80个就是大学2班呢、欸，这多难啊！举例的数字就账号密码交出来好了，这样可能比较能够解决。
重心以 IG 为主之后，其实我现在真的已经比较没有那么在乎数字，我现在就是反正影片做了发了我就丢出去，我其实已经不太会注意去看说观看数、按赞数，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他有置入，因为置入有 KPI 的问题，就是
我来帮你管。厂商到直接打来，我说我是他经纪人，现在厂商说，我先告诉你那个数字真的有点差，但是我看先不要告诉我们家艺人。
所以2024年你要身兼我的经纪人，是不是？
然后你问我说，哎、欸，那个上次那个业配组现在没有了，他们说他们今年很缺钱，他说下次再找我。他其实是数字不好，
就是我觉得我能做就这样了。那他表现好与不好，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后续厂商有没有再来？那当然就是反映出前面的成效好与不好嘛。那我觉得我可能也是要学会面对说，哦，那这个圈子的现象就是这样嘛。
没有是检讨厂商，为什么不来？
检讨厂商是不是？把问题要推给厂商，
我一年12个月很空，为什么不来？
都是厂商，
我每一集都可以让你记录，你想记录前面、后面、中间都可以啊。
反正我觉得这是我要学习的部分啦。然后想要送给你的歌，我觉得我选了孙燕姿的《逃亡》。
等一下，孙燕姿《逃亡》是什么歌？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孙燕姿的《逃亡》？
你先讲，我看一下，说不定我只是不知道。
《逃亡》这首歌的意思，它最主要的意思就在讲说，人在面对很多现实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稍微的暂时逃避一下，不要让自己就是被现实的很多东西打败之类的。你没有听过《逃亡》这首歌吗？
等一下我们先暂停，我先听。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哪一张啊？
有的人会觉得你是从前面那个环境逃到这里来，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逃走也不见得是坏事。在我们的社会框架底下，很常会觉得逃走是一个可耻，逃避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我觉得有时候如果逃走躲起来可以暂时让我自己休息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不好。我觉得现在在我自己给自己的感觉也是，如果我真的觉得暂时躲起来我会好一点的话，那就躲起来吧。
不然我现在就是坚信月薪娇妻的那一句话，逃避虽可耻但很有用。看哪一个少女的家需要那个家政服在家，我就在家。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觉得逃亡、啊、逃避有时候它不见得是坏事，就算放弃也不一定是坏事一样。
不行了，我放弃蛮多东西。
你放弃很多东西是不是？
比如说我的日文。哦，我想到了，我知道了，我有一件事情是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在进行，是朋友的芥蒂。界限，我所以朋友的界限是说，我会觉得你是我朋友，可是可能对方他不是这么觉得。
嗯、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有这种人，
但我觉得我就 PUA 了我自己，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常主动联系别人，因为我会觉得可能你在忙，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找你干嘛，你在忙，或者是你有什么事情做，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能够被人家拒绝的人，
哦、
拒绝我就会不爽，那我就觉得 哦，好，那等你联系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很好，为什么你不联系？没关系，今年开始我要删除一些朋友，
请删。
我要把朋友分类，然后把那些不联络我的朋友，
你要删除的朋友你要删除的朋友名单，到时候有我认识的人吗？
可能蛮多的吧。我以为是朋友，但他不认为我是朋友的朋友。
好啊、哦，我觉得我好像知道是谁。朋友的界定确实有时候是就像你讲的，你把对方当朋友，可是对方可能不见得把你当就是同等程度的朋友。
说因为每个人开始你有了工作，你有了家庭，甚至你可能有小孩，随着年纪越长，你会有很多的重心，很多事情会开始占据你所谓的生活重心，你要自己去排那个顺序。可能我很多东西占据完之后，我可能比如说我可能只剩下这些时间可以分给 我的朋友们、嗯、那如果我在你心目中已经不占据这么大的地位的话、嗯、我为什么还要留着时间在乎你在干嘛、嗯、我为什么不去在乎那些他在乎我的人，或者是我觉得哎、欸，我可能需要经营的人、嗯、应该是说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状态很好的友谊关系的话，一年见一次面应该也不会过吧、嗯、那如果连一年都见不到一次面，那其实好像也就差不多是那样。
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清理掉一些会内耗你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朋友关系也好，人际关系、
啊、甚至
是
我的脂肪啊，肝脂肪
我觉得我们好像都需要清理一下脂肪的部分我们都没有讲到就是我们、健康的部分要注意一下呢，比如说改掉熬夜的习惯、
欸、
啊，
我没有、
啊、你没
有
就是熬夜只有我 OK、
欸、
我
有时候我睡到一半然后我就听到噔噔噔，然后我想说哎，什么东西，然后就看一下、啊、你现在在上线在干什么。我想我换洗手机的新功能就是它可以有休眠时间我再也不会被打扰，我不会关，我是因为不会关
那个从设定里面可以关掉、啊、
我不会，然后就也反正你有一阵子很常在可能十一二点才上线，然后它就会跳出通知，很多
直播是不是
直播吧，应该 是直播，因为上片好像都没有这么晚，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阵子是一个礼拜好像上去个三四次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都已经录了，但是我是一个手机会放在我附近的人。
可是手机不是可以设定一个时间，然后它就可以关掉吗？
我的旧手机不行啊。
哦，是这样
的。我去年换的新手机才可以。
哦、iPhone 有这个功能了 ，Sorry。
说话错。我也可以的啦
好哦好哦、okay. 好啦，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会内耗你的东西就尽量把它处理掉，不要让会内耗你的东西一直
存在，
对，这样子其实对你自己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说实话、嗯、新年当然还有一个期望，希望我不要再熬夜但我不知道我做不
做的，我想那是你爸妈的期望
哎、欸，因为我现在熬夜时间真的越来越晚了，我觉得越来越不 OK。我期望我自己可以把熬夜时间就是慢慢一点一点拉回来。我们现在有年纪，再熬下去可能真的会出问题哦。
因为我现在是每天早上到公司上班，一坐下来之后，我就先打开我的那个小药盒，
保健食品吗？
对，是我的食品，综合维他命加锌，然后开始吃，然后又在吃鱼油，然后可能吃完早餐之后，等一下吃个益生菌。
哎、欸，可是我是不喜欢吃保健食品，所以我没有在吃保健食品。还是说
实际上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其实状况很糟了，不吃好像会更糟。
好啦、嗯，反正我觉得2024年就是我们都希望不要再内耗自己了，然后
心灵救赎。
2024年是心灵救赎年，对，希望大家也救赎自己的心灵，好不好？
选举就选我们好了。投票投我们，
投我们两个好不好？我们提倡心灵救赎，OK？
OK。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集的分享，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留言，然后或者是私讯我们都可以。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
拜。
他在这个圈子应该势力比我们两个大很多。
这样大家就知道是同圈的人耶、欸、不重要啦、哦。